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心向善，辽宁法轮功学员郑艳荣屡遭迫害；2021上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概述；原河北省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医生杜宝川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64岁的郑艳荣女士1994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心得到净化，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艳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信仰，一次被非法拘留，之后被原单位开除公职，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郑艳荣的母亲在忧郁中离世，她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01年1月，郑艳荣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传单，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半，在大连劳教所遭受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转化，劳教所人员强行让法轮功学员身体大弯腰，两腿站直，低头，两手抱头，头低到两脚面，脚踩着污蔑大法的传单口号，广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污蔑大法的录音。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站着普教人员看着，拳打脚踢，还拿着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时时在各个房间里传出来，有的还拉出去单独迫害。郑艳荣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受了被关小号、罚站、包家虐待、不让洗澡、不让睡觉、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等酷刑迫害。2003年9月，郑艳荣到农村去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又被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到普兰店看守所。 郑彦荣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狱警强行灌食，戴手铐、脚镣、打铁环迫害。一个月后，郑彦荣又被劫持到大连劳教所继续迫害。警察为了让郑彦荣放弃修炼，把郑彦荣关进小号，穿着单衣服，开窗户洞，起早贪黑，做着各种的奴工。非法关押一年后，郑彦荣又被转送到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在马三家劳教所的严酷的环境下，郑彦荣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被关禁闭，不让睡觉，在水房里罚站，在厕所被吊靠在暖气管上，不让吃饭，受尽了各种严酷的迫害。郑彦荣被迫害的经历是千百万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缩影。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承受着绑架、关押、酷刑、洗脑的非人折磨，即使在监牢之外，也有随时被绑架、跟踪迫害的恐怖，很多还承受着失去工作的压力、流离失所的艰辛。中共江泽民团伙在全中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人类善良本性的摧毁，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完全超出了种族灭绝的范畴。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已有22年。从去年的所谓清零，到今年七一协党百年红祸，疯狂地搞所谓维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剥夺人权自由，各级部门层层下压协令，制造社会恐怖，株连殃及众多家庭而带来苦难。大庆市610政法委公检法司社区皆为相关人员，无视法律与良知，肆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抄家、关押、判刑、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10例，一人被监狱迫害致死，4人被监狱严管迫害，1人被看守所迫害出重症状态，16人被非法判刑，12人被非法庭审，其中包括哈尔滨市7人，至少42人被绑架，至少94人次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杜宝川在任河北省保定劳教所狱医期间，采取电击、殴打、揪头发、针扎手指甲和脚趾甲缝、灌大粪、往鼻子里灌酒精、注射不明药物等阴毒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凡是在保定劳教所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他不同程度的迫害。那些被暴力野蛮灌食致死、致残、致伤、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杜宝川都负有直接责任。2001年12月11日，河北省保定曲阳县法轮功学员刘永旺与妻子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劳教所。刘永旺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架到办公室，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月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卫生院的张院长、御医杜宝川等7人把他按在椅子上。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骂，用钢勺撬开嘴，又用钳子把嘴支到最大，固定舌头捏住鼻子，一勺一勺直灌嗓子眼，如同按在水里呛。刘永旺拼命挣扎，但被按住动不了，心里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灌食后胸部疼痛，出了一身冷汗，刘永旺被迫害得险些丧命。2002年1月25日，冯国光因绝食抗议野蛮迫害，被大队长李大勇、刘月胜、御医杜宝川野蛮灌食，造成严重肺积水，大口大口的吐血，送保定252医院治疗10天。此时冯国光已生命垂危，恶警们看看无法治愈，趁他还有一口气，通知家人接走。冯国光回家不久含冤离世，时年44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过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曼哈顿华尔街市集西人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8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华尔街市集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缘人主动咨询学练法轮功，并当场买书把转法轮请回家。法轮功展位在华尔街一号，相交百老汇大道，伴着祥和的音乐声，学员们展示着缓慢圆的五套功法。明迪兰尼是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山市的现任市长，他带着女儿来逛市集。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功法，明迪和女儿一起学了前三套功法。明迪表示，学了第一套功法以后，感觉到很有能量，同时使人镇静舒缓。他和女儿在临走时一再表示感谢。吉姆住在纽约市，他告诉学员，他知道许多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情。中共不让中国人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中共搞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是骗人的、害人的。希望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要再被中共蒙骗。他相信修炼法轮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也会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反对抵制中共的暴政。德西瑞·里维拉斯说，中共不但迫害中国人，也害全世界的人。这次从武汉传出来的瘟疫，因为中共遮遮掩掩推卸责任，导致世界经济受损，使很多人丧失了生命。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当天他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买了一本转法轮。在当天的活动中，很多有缘人都接过法轮功学员发的法轮功传单，精美的小莲花。很多游客都表示认同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90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G20反迫害引起他们的共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自那以后22年来，每一年的 G20 期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以各种形式反迫害，比如集会、游行等等，也希望通过这些形式让民众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何打压真善人，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引起了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共鸣。来自前苏联的凡罗拉诺夫目前在加拿大渥太华，他拥有自己的理疗诊所。他说，我来自前苏联，非常熟悉共产党，他们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理念和唱高调之外，每天都在犯罪，掌握了政权后他们就为所欲为。朱莉亚·派卡在加拿大渥太华的政府部门工作，他表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但中共不是。加拿大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因为中共试图压制每个遵循自己信仰的人。三年前从大陆来美国读高中的小孙，在纽约华人的第三大聚居地布鲁克林静静地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的各式横幅和标语吸引了他，他说自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一条横幅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焚尸，让小孙想起几个月前在微信上读到的一条消息， 将器官捐献率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的建议，令他对中国的器官移植来源产生了疑问。肖孙说，中共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议要增加地方的器官捐献率，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增加呢？因为这是人家自愿才行，这种东西就好比某某去世了，他的器官可以被捐献。肖孙说，到美国后上网很容易接触到揭露中共的信息，所以自己对中共活摘器官确信不疑。另一名来自福建的年轻人郑立贵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壮观，鼓声很振奋人心，看了有一种让人想加入的感觉。他说，小学时在大陆听了中共当局的反法轮功宣传，读高中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从而了解到中共政府是在刻意的恶意诋毁法轮功。他表示很认同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原则。郑立贵说，六年前开始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阅读后总能使我内心平静。大陆移民王女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场面很激动，她说，在国内她单位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开始后全都被抓了，而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有游行的自由，令人感慨不已。王女士的女儿也在一旁指着为游行提供安保服务的警车说，你看，还有警察在一旁保护呢。7月17号，一位来自上海的华侨全程录下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大游行。他说，我很佩服和敬佩法轮功，他们和平反迫害已经20多年了，很佩服他们。他还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有中共拿着刀呢，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他补充说，我要把这些都录下来给我身边的朋友看看，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法轮功。7月19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领馆前集会反迫害。活动开始时，当地的大卫·汤普森先生就主动加入拉横幅的行列，一直到结束。当学员劝他休息一会儿时，他说，不要，我要和你们一起坚持，你们站多久，我也站多久。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还被活体强摘器官贩卖，中共是恶魔，他奴役自己的人民，他应该被彻底抛弃。法轮功学员今时今地所做的，就是在加速中共的灭亡。汤普森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但痛恨中共。他说，中共已经严重渗透加拿大，以金钱和阴谋诡计耍弄民主国家，加拿大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他希望中共尽快倒台，祝福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与和平。艺术家夏洛特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夏洛特表示，每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都特别的感动，他觉得自己只签个名支持这远远的不够，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他说，现在很多人只看重现实，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轮回，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金钱冲昏了头，才会上中共的当。你们是在帮助那些人转变观念，让人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我特想帮助你们。另一位叫莫恩德卫的瑞典中年女士对学员说，我去过很多的国家，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对共产党邪恶的本质认识得十分清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2年了，怎么能容忍让它持续了这么久？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集会上表示，法轮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社会团体，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说，中共本来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团体，所以中共才会去阻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的邪恶本质使然。李贤群还表示，中共高官群里的那些人不少是踏着中国百姓的鲜血爬上去的。他说，中共迟早会倒。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军是一名 IT 工程师，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善事做到哪里，他也因此亲身体验了善的智慧、善的勇气、善的回馈和善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0年前的一天，小军坐公交车出去办事，途中一辆私家巴士违规，车头一下子就蹭上了公交车的后半部分。公交车司机下车查看，车身没有什么大伤痕，就准备继续赶路。可私家巴士上的女售票员跳上公交车不让开走，要公交车司机赔钱，说一侧反光镜的柄被挤弯了。公交车司机觉得是你私家车巴士司机自己开车违规，没有要你巴士赔钱就算好了。当时公交车上坐满了乘客，大家本来要赶路的，就大声地抱怨起来。那个女售票员可能看到大家都急了，就松口说，公交车司机只要赔10块钱，他就下车让车子开走。公交车司机觉得没有这个道理，凭啥给你钱？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小军一看已经10几分钟过去了，这架势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小军想，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想起母亲经常提醒他，说大法师父教我们遇事要忍，要修真善忍。小军想，你们双方不就为争一口气吗？于是小军走上前去，掏出10块钱对私家巴士售票员说，阿姨，不管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您要的10块钱我都给您，麻烦您还是让司机带我们赶快上路吧，谢谢了。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那个售票员也愣了，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拿了钱就下了车。车里慢慢的热闹起来，大家议论纷纷，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小军笑着跟大家说，有时候还是要忍啊，我听说社会上为了1块钱就闹到动刀子杀人的都有，其实我们如果都按照真善忍去做，那就挺好啊。一会儿车头前方有几个人朝小军喊道，小伙子请过来。他们说，小伙子你是一个好人，现在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好人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不能让你这个好心人花钱付出，请你在这里等乘客上车交钱的时候收钱，把你刚才付的10块钱收满。小军连连说，不用，真不用，这是我自愿的。可是这几个阿姨和司机坚持着，小军看大家真的是那个善念都起来了，就不好意思再违逆他们的意思，就只好照着做了。阿姨们还关心地问小军和他家人的情况，认为父母怎么能把他教育得这么好。其实他们不知道，以前小军可是一个爱认死理儿、爱钻牛角尖儿的人，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没想到小军这个小小的善举被大家看到了，也唤起了大家的善念， 车里面的气氛一下子由阴转晴，变得非常的祥和和友善。最后小军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损失，相反自己和大家的善念都加强了，这不是收获吗？无论对公交公司和对乘客都不算是损失。小军想，那辆私家巴士司机及售票员回去也会冷静地想一想的。小军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人人皆知，但是今天大陆的人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在中国大陆，学校灌输的是无神论、斗争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把善当作是傻、吃亏，把忍当作懦弱、无能，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在这种逻辑下，弱和无能就是活该被淘汰的，于是谁也不想被淘汰，谁都想争当那个强者，所以遇事都习惯性的往前抢，不示弱，不后退。但事实证明，这种价值观只会让更多的人都往牛角尖里钻，最后发展到社会紧张，人人为敌，有人甚至被一块钱、几毛钱的事气出毛病来。去医院看病时，一块钱能看好吗？小军学法轮大法以前，就是被学校和社会培养成了那种爱钻牛角尖的人，搞得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是病。大法修炼使小军心性道德提升后，一身病都没有了。小军说，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去修自己的这颗心，而不是向外去要求别人，使人心胸越来越宽广，活得越来越超然，那真是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啊。前年小军从县城开车回老家，当行驶到乡间公路的一个坡上，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驼背老人挑着东西，颤巍巍地费力地向前走着。看看天色已晚，小军停靠过去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挑着东西，回家还挺远的，我顺路把您带过去吧。老人家一听小军这么说，千恩万谢地上车了。老人80多岁了，儿女在外面打工，今天去镇上赶集买点东西，可是年岁大了，腰脊椎骨痛得很厉害，想要搭个车回家，一路上数不清有多少车从身边经过，老人家付钱都找不到愿意搭载的，都怕担责任。老人说，没有想到遇到你这个好人，太难为你了。到达小军的村后，小军又继续开车往前送老人。老人下车的时候掏出10块钱说，多谢你啊，只有这点钱够不够啊？小军说，老人家不用您给钱的，要是别人，现在社会这个情形，确实您给钱也不敢轻易带您呢。对了，您老人家身体如果不舒服，您以后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吧，以后您身体就会好起来，很多人都有体会的，您也可以试一试，您慢走。老人家说，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你一定会有好报的。回来的路上，小军碰到一位熟悉的伯伯，他问小军为什么走过头了，小军就讲了这件事情。这位伯伯感慨地说，哎呦，你真是太好了，像你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少见了。晚上小军的父亲回来后说，那位伯伯对他说，你家小军真是胆子大，这样的老人谁敢带啊，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就脱不了身了。接着父亲就给小军讲了镇里发生的一件事， 有人骑摩托车在街上走，发现迎面有老人走过来，摩托车就赶紧停下来了，可距离还有几米远，那老人自己却不慎摔倒骨折了。老人的家人后来闹着要摩托车司机赔老人家医药费。当时街上有很多人可以作证说不是摩托车撞的，可是那老人的家人却不依不饶，闹得交警也没有办法。小军理解父亲的担心，现在有摔在地上的老人爬不起来，被人扶起来后却反过来污蔑是扶他的人撞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还有多少人敢做这样的好事？小军想，我是大法弟子，看到人家真有困难，该为善还是要继续为善啊。大法师父教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告诉我们练功要重德行善修心性，如果连我们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们都不敢做好事，那人类还有希望吗？去年小军的父亲经历了一件事。有一天70多岁的父亲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在他身边停下来说，老人家去哪里啊？我免费搭您过去，你儿子是个好人。父亲一看，原来是以前和小军撞过车的人。那年腊月29，小军开车带着父亲行走在盘山公路上，突然前方一辆摩托车正要超过另一辆摩托车，迎面朝小军的车冲了过来，小军一脚把车子刹住，可是摩托车是下坡刹不住，连人带车重重地撞到了小军的车头上，车被撞坏了。小军忙去看摩托车司机，问他受伤没有。幸运的是他戴着头盔，只是手上蹭破了一点皮，但是却吓懵了，坐在那儿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故地点离小军家很近，过路的人也多是附近的熟人，他们都告诉小军要摩托车赔钱。小军想，出租摩托赚点钱多不容易啊，虽然自己也还在还房贷，但他不想让老乡赔钱，要是他真有三长两短，他家里人都好不了，那时还能忍心要人家赔钱吗？那时候都应该给他一点钱来安慰他的家人呢。自己修车可能要1-2千块钱，该出就出吧。小军就跟那人说，老乡，我看你人没有事儿，这真是天大的幸运，我都为你感到庆幸。你可能还是你家里的顶梁柱啊，我不会让你赔钱的，你去把你的摩托车自己修一下，我也自己回去把车子修一下，以后我们都注意安全吧。于是这位老乡松了口气。后来有一天，小军在镇上看到了他，高兴地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很多神奇的事发生。有个亲戚知道后笑着说，像你这个情况，好好的车子又在自家地盘上，别人把你车子撞坏了，换成别人都会成了仇人，可你们还成了好朋友呢。是啊，这就是法轮大法让人向善的力量啊。所以这一次摩托车司机看到了小军的父亲，他很高兴地让老人搭坐他的车。在大家都不敢沾老人的大环境下，他敢于放心搭载70多岁的老人，他也在学会做好事了。这就是善的力量和回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 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筷。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
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腰。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腰。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今中国大陆灾祸不断，除了河南的大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区疫情又起。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说的都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遇难成祥的事儿。分享这些真实发生的奇迹，是希望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先听听吉林省一个普通家庭发生的事。2017年夏天里的一天，我和家人到住在城郊边镇的姐姐姐夫家串门。到了姐姐家， 姐夫正在盖房子，我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进屋里了。进屋坐下没过多一会儿，外甥慌慌张张跑进屋来说，不好了，爸爸从房上掉下来了。我们赶紧跑出去，只见姐夫一动不动，脸朝下趴在地上，脸上呈土灰色，一丝血色都没有，鼻子下面有一滩血，下身的裤子湿了，人几乎完全处于休克状态，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可真是命悬一线呐！我练法轮功，立刻就说，咱们大家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姐夫的耳朵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当时发出一念，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吧。这个念头一出，似乎一切都静止了，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了周围空间场。过了一会儿，在急切的期盼中，姐夫轻微地睁了睁眼睛，脸上有了一丝血色。当他把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起死回生了。所有在场的亲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姐夫有救了。这时候我轻声地问他，腿疼不疼？他示意不疼。大家看到了希望，心落了地，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说，人有救了。我们把姐夫送到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严重脑溢血，肋骨骨折13根，手术做了4个小时。出院后，姐夫恢复得很好。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把姐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下面来听听贵州省的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讲述的自己的丈夫得救的故事。老奶奶1998年1月5号喜得大法，今年81岁了。有一天，她和老伴儿到公园里去散步，老伴儿突然发病了，头上的汗水像黄豆那么大，直喊，我不行了，胸疼。因为老先生平时没有大病，不知道他胸疼是什么病，老奶奶就打电话给孩子说，快来车接你爸到医院。到了医院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医生看到病情严重就让做个心电图。心电图一做，医生就大喊，快来车，这人不行了。因为心电图显示心脏大面积的梗阻，主任说希望不大。另一位医生说，这人心跳过速，赶紧通知单位和孩子来处理后事。过程中孩子哭得很厉害，老奶奶倒是很镇静，心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和家里的事儿都有师父安排，去留由师父定。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去输液的房间对老伴说，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点头答应。又过了段时间，老奶奶又去问老伴怎么样了。老伴说，胸部疼得轻了，背部还疼，开始好转。4个小时之后，老先生真的缓解了，两位老人都叩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